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商务部礼拜五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同比上升 3.6%， 较前值 2.3% 大幅提高，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快增速，远高于美联储的官方通胀目标 2%。 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四月份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3.1%，较前值 1.8% 大幅提高，创下1992年来的最高。核心 PCE 物价指数是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通货膨胀指标的上行伴随着个人收入的急剧下降。四月份美国个人收入环比下降 13.1%， 有市场分析指出，影响收入因素只是暂时的。此前由于疫情救助计划的刺激，美国不少家庭在三月份获得1400美元的支票，尽管四月份的收入减少，但是不少美国家庭依然拥有一大笔现金。德州州长阿伯特礼拜五为德州结束联邦失业救济的决定进行辩护。阿伯特说，现在是美国恢复就业的时候了，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有巨大需求，而且在德州就业岗位是足够多的，人们完全可以重新上班。阿伯特说，根据德州劳工委员会的讲法，德州的职业空缺比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还要多。最重要的是，已提出失业救济申请的人员中，有 18% 的申请被证明是欺诈性的。阿伯特本月初宣布，自6月26号起，德州将退出联邦失业援助计划。这些援助计划包括为德州的失业人员提供每个礼拜300美元的联邦补助。目前已经有至少23个州停止了联邦失业援助计划。美国能源信息署在礼拜五发布的月度生产报告中表示，三月份美国原油产量从二月份的每日980万桶增加了 14.3%， 至每日1120万桶。三月份增幅最大的产油州是德州，石油产量增长 26.4%， 达到每日470万桶的11个月来的高点。新墨西哥州增长 17.6%， 达到创纪录的每日120万桶。与此同时，在北达科他州，石油产量仅增长了 1.4%， 日产量是100万桶。今年二月份，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德州沿岸的大量天然气和油井生产设施被关闭，德州和美国中南部其他州的数百万客户的电力供应中断，导致美国的石油产量每日下降了130万桶。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五提出了7150亿美元的国防部预算，包括增加 2.7% 的军费支出，以及从旧预算中转移数十亿美元的支出，并继续核武库现代化进程，以应对中共的威胁。新国防预算中包括超过50亿美元将用于太平洋威慑战略，该战略旨在对付中共的威胁，并专注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竞争。这50亿美元将用在购买雷达、卫星和导弹系统，来增强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准备，特别是五角大楼计划，增加对战斧导弹和标准六导弹的投资，以保持对中共的火力优势。此外，拜登政府将要求在新财年购买85架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进一步开发和测试高超音速武器和其他下一代武器系统。礼拜五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美国消费者情绪五月份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 82.9， 和四月份的中值 88.3 相比出现大幅下跌。金融博客 COH 在数据出炉之后的分析中指出，五月份 82.9 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呼应了此前美国经济咨商局的调查结果。此外，这次调查当中的经济现况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都出现下跌，距离疫情前水平仍有显著差距。此外，这次调查当中有创纪录数量的消费者表示，住房、汽车、家庭内用品的价格出现上涨。在通胀方面，这次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中值维持在 4.6%， 较上月的 3.4% 上升了1.2%。 航空乘务员工会 CWA 领导人萨拉纳尔逊礼拜五对 CNBC 表示，今年航空乘客不道德行为的数量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纳尔逊说，这个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环境，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结束这种情况。纳尔逊的工会代表着十几家航空公司的大约50,000名乘务员。在纳尔逊发表以上评论之前，西南航空公司的一位空姐被一名乘客袭击，遭受面部伤害并失去两只牙齿。在本周早些时候向 CNBC 新闻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西南航空公司表示，该乘客一再忽略标准的飞行指标，在飞机着陆过程中语言和行为都表现得具有侵略性。该事件发生在从加州 Sacramento 飞往加州圣地牙哥的航班上。事件中有一名28岁的妇女被指控犯有重罪。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一表示，自今年以来已经收到约2500例乘客行为违规的报告，其中大约3/4涉及没有遵守因防疫需要而制定的联邦口罩规定。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利布礼拜五表示，今年夏天美国的冠状病毒威胁可能相当低，但是不能够保证今年晚些时候会保持这种趋势。戈特利布说，对寒冷月份的前景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变种病毒。戈特利布此前曾经指出，冠状病毒等呼吸道病原体通常在冬天更容易传播。戈特利布礼拜五表示，我们需要进行更好的监测，对病毒株进行更好的测序，以便我们能够更快地发现这些变种病毒。戈特利布说，美国亦不能够放松疫苗接种努力，这个是降低全国疫情风险的关键因素。根据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直至礼拜四，全国约有 50% 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五放宽了对夏令营的公共卫生指导，称完全接种疫苗的青少年不需要戴口罩。本周三 ,CDC 主任亚伦斯基和众议院议员说，该机构正在修订其夏令营的公共卫生指南，以应对接种了疫苗的青少年。5月10号，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可以用在12至15岁的青少年。此后，大量的美国青少年开始接种辉瑞的疫苗。CDC 以前的指南建议，所有儿童无论是否接种疫苗，在除了某些活动比如飲食、游泳之外，都应该戴上口罩。但是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和父母对此进行了批评，他们说在户外传播冠状病毒的风险很低，孩子患重病的风险亦较低。欧盟药品管理局礼拜五宣布，经评估过后批准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可以针对12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欧盟药品管理局表示，将持续监测青少年和成人接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欧盟执委会接到欧盟药品管理局的核准建议后，将会正式向27个成员国发布适用通知。在欧洲推广疫苗的过程中，向青少年注射疫苗被看作是迈向群体免疫以及终结疫情的关键阶段。加拿大在今年5月5号首开全球先例，批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可以注射辉瑞疫苗。美国随后亦宣布将辉瑞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扩大到12到15岁的青少年族群，以便让更多年轻人得以接种疫苗。英国药物及保健品管理局礼拜五宣布，英国批准强生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英国使用。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这个使到英国的疫苗接种计划获得进一步助力，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四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来协助人民对抗这个可怕的病毒。汉考克说，疫苗接种已经使英国13,000多人免于死亡。英国政府希望强生疫苗将在未来几个月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担忧印度变种病毒的传播，英国年轻人纷纷加入疫苗接种的行列。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已经订购2000万剂强生疫苗， 根据一项美国的试验数据，强生疫苗对中度至重度感染的防护力达到 72%， 直至目前英国已经注射了6200多万剂疫苗，主要使用辉瑞、阿斯利康和莫德纳公司的疫苗。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白宫发布了拜登总统任内第一份正式预算提案，向国会申请在2022财年中支出6万亿美元。该预算案实现了拜登的部分竞选承诺，亦就是为高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更多资金，加大联邦对癌症、糖尿病和艾尔兹海默症的直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等，亦集中反映了拜登施政理念和川普政府的区别，例如要求为教育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国家环保局的拨款分别增加 41%、23% 和 22%， 而对国土安全部拨款小幅减少，对国防部拨款只是增加 1.7%。 预算案包括通过公司加税来支付拜登的美国就业计划，以及通过富人加税来支付美国家庭计划，还呼吁国会在今年采取行动，降低处方药成本，扩大和改善医保覆盖范围。美国海关与环境保护局 CBP 礼拜五针对大连海洋渔业集团的产品发布了禁止入口的暂扣令。 CBP 称有信息表明该公司在捕鱼作业中存在强迫劳动行为，暂扣令自发布起立即生效， CBP 人员将开始扣留美国所有入境港的大连海洋渔业集团的渔船所捕捞的金鲳鱼、剑鱼和其他海产品，这个也是 CBP 针对整个渔船船队发出的第一个暂扣令。据路透社报道，一名 CBP 官员称，暂扣令亦适用于含有该公司海鲜的其他产品，例如金鲳鱼罐头和宠物食品。CBP 官员表示，该机构的调查显示，很多被大连海洋渔业集团的渔船雇佣的印尼工人所处的环境和他们预想的大不相同，这些印尼工人遭受了身体暴力求生，还被迫经受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剥削工人的公司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德国礼拜五宣布和南部非洲国家纳米比亚达成协议，正式承认德国在殖民时期在纳米比亚犯下了种族灭绝。德国承诺将提供11亿欧元在纳米比亚进行旨在增加当地居民福利的开发项目。双方为达成这个协议进行了5年的谈判。协议所讲的种族灭绝发生在1904年至1908年。当时德国是纳米比亚的宗主国。历史学家说，1904年德国将军冯特罗萨奉命前往纳米比亚镇压克雷罗人举行的起义。特罗萨将军下令部队彻底消灭克雷罗萨部队。据历史学家估计，死于屠杀和驱逐的克雷罗人在65000人和80000人之间，被杀的纳马人在10000到20000人之间。德国外长马斯在声明中说，根据德国的历史和道德责任，我们将请求纳米比亚和遇难者后代的宽恕。印度第二波冠状病毒疫情趋缓，首都新德里过去24个钟头新增病例只是1141例。新德里市长克里瓦尔礼拜五宣布，从5月31日起逐步解除封锁，考虑在管制和经济活动间取得平衡。新德里的封城措施将持续到5月31日凌晨5点，之后执行顺水渐进的逐步解封。不过印度部分地区疫情仍未缓解，包括坦米尔拿都省和昌迪加尔地区礼拜五分别宣布延长封锁至6月7日及这个礼拜周末实施宵禁。根据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公布的资料，印度境内累计感染病例2756万人，死亡人数是318895人。统计亦都显示，印度需要治疗的活跃病例减少 35%， 下降到242万例。24个省市从上个礼拜起通报的活跃病例都出现下降趋势。卫生和家庭福利部认为，印度的第二波疫情正处于衰退期。